督是属神的。
谢谢。走路，老二刚学会了。大家有没有看过 Lizzie 走路？非常好玩，特别可爱。话虽这么说，如果十年之后他还在摇摇摆摆的走路，那就好玩要变成好怪，可爱要变成可怜。虽然孩子常常让父母着急发怒，同时他们往往也是非常的可爱，但是如果他们的表现，如果他们的可爱同样被一个成人表现出来，那样子一定非常的可笑，甚至相当的可怜。发挥想象力吧，如果你看到一个大学生还在用一个橡皮奶嘴，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你看到一个老师还在穿尿布，当然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老师简直不可能那么幼稚。哥林多教会还是照样非常不成熟。上个月我们已经开始了解保罗这封书信的一些相关背景，看来这些哥林多信徒确实非常不成熟。第一节，你看三章一节，保罗不能把他们看作属灵的人，只能看作属肉体的。不是说他以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还是把他们看作在基督里，只是他们仍然像婴孩。属肉体的指的是没有领受圣灵的非信徒。那虽然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知道哥林多信徒真的是属灵的人，保罗要强调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还是不相称的。看看第三节，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在你们当中既然有妒忌纷争，你们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他们中间的隔阂，他们以所谓智慧的原因分派结党，他们彼此保持私仇。你看第四节，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之所以他们非常不成熟，是因为他们严重的误解。其实他们误解了两个很关键的、很基础的概念：福音的智慧、教会的本质。福音的智慧、教会的本质，在第一章也是第二章一到二章，保罗已经针对第一个误解。既然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却应该蛮清楚的明白神奇妙的智慧，也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反而他们还是夸口世俗的价值，他们还是追求世人的智慧，他们没有意识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超越的智慧。这是他们第一个误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误解了教会的本质，尤其是他们对教会带领人的理解。当人开始以为传达的信息不怎么样，他们往往会集中在传道人的性灵、传道人的风格、传道人的领袖气质。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哥林多信徒具体在说什么，恐怕是像这样的：我真讨厌那些属保罗派的，他们所看重的实在太出击的，在世人的面前真是让我们基督徒丢面子。保罗他不像亚波罗，亚波罗很聪明，他所讲的非常深刻，充满哲学。 不是说亚波罗是这样鼓励他们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一些信徒不择手段的挑拨离间。因此在第三章，保罗用两个比喻来纠正他们的误解，一个是农业的，另外一个是工程的建设的。要不咱们先考虑第一个5-9节，这里我们要看到教会的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教会的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看看第5节，亚波罗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教会的带领人只是仆人。注意，保罗和亚波罗有不同的责任，但他们还是参与同一个项目。你看，不同的责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第6节，我猜中了，亚波罗浇灌了。有不同的责任，但他们还是参与同一个项目。借着他们，神使那些哥林多信徒信了主，没有一个带领人独立自主。你看第8节，猜中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明明的是神把他们用在不同的阶段，但是还是同一个项目。胜过一筹实在不行，如果信徒明白教会的带领人都是一样，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妒忌。那么不管是保罗或者亚波罗或者任何其他的带领人，都是神的仆人。正因如此，他们都有同一个老板。第9节，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天地。因为教会属于神，是神的天地，当然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哥林多教会不属于其中的一个带领人，虽然他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只是顺服老板的要求。再说，无论他们的责任具体是什么，作为神的仆人都是一样，都完全对神依靠。咱们看第6节，我猜中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所以猜中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保罗、亚波罗算什么呢？只是神的仆人。哥林多教会干嘛高举他们的带领人？真是不应该把人放在神应当的位置，毕竟唯有神使他生长了。怪不得保罗激励他们，只要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我非常的蒙福，全职释放我已经做过10多年。服侍神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尤其是我在中国服侍的5年，我特别感恩，我亲自的看过许许多多的人打开心门，离弃偶像，归向主。但是我绝对不能骄傲，他们信主不是因为我很有说服力，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我只是神的仆人，而且我只是连锁的一个环节。好多这些人是海归，在海外有不同的人猜中了，然后当他们回国之后，像亚波罗一样，我们有机会浇灌。我们并不是唯一神运用的人，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表现得如何，我们仍然是无能为力的。 之所以我们看出果子，不是因为我们做出的贡献，而是因为神使它生长了。教会的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责任，但是都参与同一个项目，都有同一个老板，都对神完全依靠。那么借着考虑工厂的比喻以前，咱们要不先考虑一些有关的应用。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小心，千万不要高举教会的带领人，无论是唐从容、严志明、张伯利，还是任何其他的人，有名的、不有名的带领人，我们都不要盲目的崇拜这些人物，他们只是仆人。如果神不是借着他们动工，当然他们的事工没有益处。如果你从他们的事工当中，如果从他们的服事工得益很多，那当然要感谢神，但是不要把他们奉为完人，他们只是神的仆人，唯有神使他生长了。那么当福音之家的成员离开伦敦回国，或者搬到别的城市呢，我们留在这里的成员呢，我们不要过分对他们过分的要求，悉心关爱的对他们有许多期待，当他们搬到新的城市、新的教会，我们可以感谢神，他在不同的期间用不同的带领人来实现他的美意。实际上他们不属于福音之家，不是说在伦敦的时候他们在福音之家没有属于感，只是当他们走了之后，神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人来使他生长。不管是针对教会的牧师，还是我们周中小组的带领人，我们不要轻视这段经文的警告和鼓励。他的警告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说他属于我的小组，或者你可以加入我的团体，不行，绝对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所有的小组、所有的团体都是神的天地，当人离开我们小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他们还是有权利，这是个警告。不过同时它也是一个可以领带领人特别安慰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当人离开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放心，神将会用其他的仆人来浇灌，成全他美好的工作。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可以恒心的为他们代祷，也可以尽量的帮助他们连接到合适的教会，但是最后我们可以放心，果子不是由我们来负担，唯有神能使它生长。那上一次当我们学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的必要的工作，就是说神的仆人不能靠自己来束缚听众，听众也无法靠自己的聪明来明白神的话，人人无可奈何的依靠圣灵显明的工作。那其实第三章这一段也含着同一个原则，所以说这一次比如说当我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还是常常被提醒，唯有神能使他生长，我只是神的仆人。并且我被提醒，作为教会的带领人，我将要向神交代。其实这就是第十到十五节的保罗所提出的第二个重点。实际上在三章九节的最后，保罗已经开始把他的比喻从农业的景色换到工程的比喻。你看九节最后，你们是神的房屋， 咱们接着看第十节，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教会就是神的房屋，在这里他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徒，而是他们的团契。其实虽然刚才当我应用五到九节，我举了一些个人的例子，按道理他农业的比喻也是针对团体的教会。说到这点，十到十五节所描述的工厂的比喻跟五到九节还有一些其他共同的特点，你注意到没有？比如说神是唯一的主人，所以带领人只是工程师，并且保罗再一次的把他自己当作创办人。上一次他是谁？他是栽种的，是不是？这一次他是立好根基的工程师，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使徒保罗就是外邦教会的使徒。话虽这么说，保罗深信知道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工程师，当他完成他自己的责任以后，神会继续运用其他的工人来成全同一个项目。当时的建设项目不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像目前国内某天大楼的项目转眼睛一经就完成了，当时很不一样，他们往往用十几年的时间，当然也涉及到不同年代的工程师。你想一想，900年之前建造 St. Helens 没有贺锦机，没有泛光灯，可以吗？ Cranes 没有那个很高的那个 Cranes， 也没有泛光灯，就是很光的那个 lights， 根本没有。建造的过程一定用了几十年，那么在使徒保罗的那个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吧。保罗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别忘了保罗的目的，他想帮助那些哥林多信徒明白他们的分派接档真是没有必要，真是没有必要。教会的带领人只是仆人。那么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教会所有的带领人，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我们将要向神交代，教会的带领人将要向神交代。那么大家不要失去兴趣，如果你现在没有带领的责任，将来也许会有，而且不管后来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你还是有责任为你的带领人祷告。所以大家都要明白这一点。保罗提出两个提醒，第一是什么呢？带领人要注意建造在耶稣的根基。看看第十节后半部分，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已经多次的强调他的根基，他的基础。1:23，我们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2:2，在他们中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已经开始的学生施工、餐厅施工，还是以后要建立的新的聚会，我们一定要注意建造在耶稣的根基。当然有恩赐的同工，有先进的技术，有战略的地理位置， 都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我们所立好的根基。我们要建造在耶稣的根基。那么如果以后你开始参与一个已经很稳固的施工，你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带领人非要注意不可，毕竟他们讲要向神交代。那么在审判的那一天，有火要显明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看看第12到13节，12节，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喝祭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保罗提到那交代的日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8节的后半部分？刚才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考虑到8节的后半部分。你看，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然后第14节也提到将要得到的赏赐。你看第14节，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说实话，我们是不是很少考虑将来针对基督徒的审判？当然我们经常提到审判的那一日，真诚的警告我们所认识的还没有被得救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不要误解保罗的话，他没有否认恩典的作用，他并不是否认以信得救。究竟前面他已经很清楚地谈到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钉十字架何等奇妙的恩典，这就是他所建的那个根基。而且在第15节，他也提到一个运用不好材料来建造的人的结局。看第15节，虽然他确实要亏损，他仍然要得救。也就是说，服事的表现绝对不会让人失去救恩。我希望大家把这一点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聆听保罗的提醒，带领人要注意用长存的材料来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那位公义的神要运用他的火来考验带领人的工程，查验出他们的工程是怎样。这个道理应该让我们带领人有一颗敬畏的一颗心，一颗谦卑的心。在耶稣基督这根基上，带领人到底用了什么材料呢？金银石宝草木和解。不要误解，我们真的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明白保罗在这里主题指的是哪些不同的材料。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在材料的可燃性，对不对？它的重点是在材料的可燃性，也就是说进行考验的活的时候，他们的工程到底要存得住还是被烧毁。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6个材料越来越可燃，对不对？在9月的列王记上，我们可以读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和故宫，不是故宫，就是王宫的那个过程，也是一种故宫吧。作家多次的强调，所罗门是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什么都贴上了金瓷，到处都有金银石宝和宝石。明明的是他绝对没有用草，没有用和解，毕竟他们所建造的要荣耀他们的神，对不对？ 所以用最好的材料。那教会的带领人究竟要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教会呢？虽然保罗倒没有仔细解释，他的意思是我们要运用和根基相称的材料。只要带领人像一章二章一样，不追求世俗的价值，而效法保罗所立的榜样，看重十字架的智慧，仰望圣灵的动工，那在最后的日子进行考验的时候，他们的事工才会存得住。当然这是个对带领人的提醒，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鼓励吧。毕竟用长存的材料建造教会的人，最后要得到赏赐。什么样的赏赐呢？在这里保罗却没有说明，他所关心的不是赏赐的内容，而是赏赐的必然性。马太福音确定到那日教会这样会有赏赐，神会这样的称赞他忠诚的仆人，说什么呢？有良善又忠诚的仆人啊，你做得好，进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你做得好。不管具体有什么赏赐，听到我们主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值得我们暂时所付出的代价。哥林多教会不要嫉妒，不要妒忌纷争，高主不同的带领人，他们要明白这些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而且他们将要向神交代。那么作为神的仆人要负很重的责任，那么把他们高主在唯有神要站的位置，对带领人来讲是很不良好的影响。毕竟带领人最后还是要向神交代，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让他们以为他们很重要，他们慢慢就开始用不好的材料来建造，对不对？要小心。如果我们是带领人，应用的方式、应用的方向说不定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的不是比如说参加聚会的人多不多，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也是否用了长存的材料来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那我们其他人也有责任，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带领人祷告。其实福音之家的成员祷告也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为我们的带领人祷告，那可以求神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带领人，让带领人不要跟着世界的标准来带领教会，而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用长存的材料。那么结束之前，要不咱们简短的考虑16到22节保罗所提出的一些相称的结论。三章的提醒不只是针对带领人，在最后这段话保罗给两个严肃的警告，确实很严肃。看看第16节，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当然带领人有特殊的责任，必要向神交代，可是我们其他人也要面对审判，我们要小心，可不要毁坏圣殿，也就是说不要让教会失去它分别为圣的特征。保罗他已经提醒他们，让他们想起他们的身份，作为圣徒，你记得没有，一章第一二节，作为圣徒他们领受了圣灵，所以神在教会中间，神与教会同在， 那么如果比方说有人鼓励教会去追求世俗的价值，实际上他们会把圣灵赶走，因为作为神的住所，他的圣殿，教会要分别为圣，跟世界相比之下要与众不同。因此第十七节的警告多么的严肃，因为保罗想让他们意识到神必要毁坏所有那些让教会毁坏的人。那么要是我们觉得神这样的反应十分太极端了，也许我们还没有明白神的圣洁。十八到二十节再来一个警告，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不要追求世界的智慧，因为在神的眼光他实际上是愚蠢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经常要听到同一个提醒。第二十节，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在三章的开始，保罗宣称他们非常不成熟，因为他们拿人来夸耀，我是亚伯罗派的啊，我是保罗派的。最后在三章的结尾，他怎么下结论呢？你看第二十一节，所以谁都不可拿人来夸耀，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无论是保罗是亚伯罗是采伐，是世界，是生是死，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朋友们，这的确是奇妙的道理。什么道理呢？一切是我们的。你看第二十二节，一切是我们的，世界、生死等等等等。我们不要拿人来夸耀，毕竟因为我们属基督的，一切是我们的，生与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控制我们，都属于我们。哥林多信徒，你们不属于亚波罗，实际上亚波罗属于你们，保罗也是。所以千万不要逐一废白，把焦点放在一个带领人的身上，我们不必要那么狭窄。当作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教会的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一会儿我们会有自由发文发言的时间，